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尼希米记十三章，今天我们读十到十四节。尼希米在亚达薛西王三十二年，回到了巴比伦王宫，成为王的酒政。过了好几年，他再一次向王告假，重回耶路撒冷。前后有多少时间，尼希米并没有确定地告诉我们，不过应该会有大约十年的时间。亚达薛西王三十二年，当他行城墙的告城之礼，当时是何等的兴盛，何等的荣耀。谁知道过了十年，他再回耶路撒冷，看到却是一连串负面的情形。尼希米立刻下手处理，重新恢复神的见证。这也提醒我们，见证的恢复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，一刻都不能松懈。当你觉得自己不错了，你觉得志得意满了，这也是你堕落的开始。以新约的话来说，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也就是你们不能离开我，一旦离开我，你们什么都做不了。如果一直住在主里面，很自然的就会结果子。因此，当教会生活刚强明亮，当教会生活能够显出神的见证，那时候我们更需要受提醒，更需要留心，要一直住在主里面，让神的见证可以持续下去。昨天我们看到尼希米把亚门人多比亚赶出了圣殿的库房，重新恢复了圣殿的纯洁。今天我们要来看尼希米处理的第二件事，就是关于利未人的攻击。我们先读第十节，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，无人攻击他们，甚至供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。利未人是一批被分别出来侍奉神的人，他们可能在圣殿供职，可能是唱歌的，可能是守门的，他们生活的需用来自百姓的十一奉献。在第十章，当首领带着百姓向神立约的时候，在十章三十七节，他们清楚地答应要把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奉给利未人，因利未人在我们一切诚意的土产中当取十分之一。很显然的，在尼希米第二次再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百姓们并没有献上他们该献的十分之一，以至于让那些供职的利未人、歌唱的利未人都要开始种田，都要开始自己谋生了。十一节上半，我就斥责官长说，为何离弃神的殿呢？尼希米一点都不马虎，他马上斥责犹太人的官长，为什么离弃神的殿。在尼希米的观念中，神的殿和在神殿中侍奉的人是合一的。当你没有顾到在神殿中侍奉人的需要，你就是离弃神的殿。这个观念在新约的应用，我们通常会想到教会中那些全职的传道人，他们没有在世上工作，因此没有办法自己养活自己，教会应该顾到他们的生活。这样的应用对不对呢？当然对，但是这样的应用还够不上神对新约的标准。旧约的圣殿到了新约就成为教会，而教会呢，就是教会中圣徒的聚集。彼得告诉我们，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是君尊的祭司，也就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应该都是侍奉神的人，不只是那些全职的传道人，也包括每一个代职侍奉的人。也就是说，在教会中，我们需要顾到每一个圣徒的需要，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照着神的命定在教会中尽功用。 若有人因为生活的需要而无法在教会生活中尽功用，这就是教会的缺失。当然，另外一面，人若因为要享受更舒适、更丰裕的生活，以至于不能在教会中尽功用，这是他个人的问题。有一天，他要向神交账的。但另外一方面，一个在教会生活中尽功用的圣徒，如果他连基本的生活都够不上，这就是教会的亏欠。碰到这样的情形，尼西米的做法是两面的。一面，我便招聚利未人，使他们照旧供职。十二节，犹大众人就把五谷、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。尼西米勉励那些利未人放下手中的田地，重新回到圣殿供职，因为这是他的呼召。同时呢，他也使犹大人把五谷、新酒还有油的十分之一都送入库房。尼西米深深知道，如果每个人照着神的命定去做，就是每个犹大人多奉上十分之一，利未人的供应就一定会足够。以新约的话来讲，若教会中每个人都能摆上他该摆上的，教会中就不会有穷人。或许有的圣徒会问，那岂不是所有的要饭的乞丐都要来教会了？当然，圣经告诉我们要周济穷人，但这不是教会存在的目的。教会不是慈善机构，教会是神的家，是神的百姓聚在一起，要来侍奉神。因此，教会的成员是有必要条件的，就是那些相信耶稣基督并且成为神儿女的一般人，他们里面有神的生命，外面的生活也能够彰显出他们是神的儿女。但是当教会的成员就是神的儿女遭遇了不幸，教会有责任帮助他渡过难处，重新站起来，因为他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，一个肢体受苦，整个身体就一同受苦。尼西米一面劝利未人重新回到圣殿供职，另外一方面又使犹大人重新开始十一奉献，把当献的都送到圣殿的库房去。接着他又多做了一件事，就是十三节，我派祭司示利米亚、文士沙都和利未人披大雅做库官，管理库房。副官是哈拿，哈拿是撒科的儿子，撒科是马他尼的儿子，这些人都是忠信的。他们的职分是要将所供给的分给他们的弟兄。很显然的，本来管库房的以利亚实，就是第四节的那个以利亚实，他和多比亚结亲，这个人很显然是不合格的。尼西米赶出多比亚之后，也更换了管库房的人。这时候他找了四个人，这四个都是忠信的人，就是祭司示利米亚、文士沙都以及利未人皮大雅，他做库官管理库房。另外又选了利未人哈南作为副官。这几个人都是忠信的，他们的职分就是把供给分给他们的弟兄。一方面，他们收纳了犹大百姓所献上来的十分之一，之后他们再把收来的分配给每一个尽职的利未人。若是照着新约全民侍奉的原则，这四个人的职分就相当于今天教会关怀的执事。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关怀执事三方面的需要。第一方面，要有祭司，祭司是把人带给神，又把人带到神面前。祭司必须是一般能够认识人的人，他们知道人的难处，他们知道人的需要，他们能够合适的把供应供给那些需要的人。在关怀事工中，一定要有一个能够看到人需要的恩赐，并且把供应合适的送到这个人的手上，这是祭司的职责。另外还要有一个文士，就是这个人是熟悉圣经的，并且能够把圣经的真理教导别人的。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人也有人的责任， 不是每一个有需要的人来到教会面，教会都必须无条件的给予帮助。比如说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:10-12，保罗就很严厉地告诉在帖撒罗尼迦的圣徒，若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。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，什么工都不做，反倒专管闲事。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，吃自己的饭。因此在这个关怀的团队里，有一个人像文士一样明白圣经，并且能够应用圣经教导圣经的，这样才能够合适的判定这个人会落入穷困之中，是不是他自己软惰不肯做工。当然这个关怀的团队还有第三个职分，就是利未人，他们是专门管理事务的，就像教会中的账务、教会中的出纳。当教会中的圣徒都摆上该摆上的，教会中又有一个合适的关怀事工，其中有祭司、有文士、有利未人，他们能够合适的照顾并且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，这样教会自然就不会有穷人了。接着14，我的神啊，求你因这事纪念我，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。当然尼希米知道要犹大人都献上1/10，并且把所奉上的合适的分到每一个供职的利未人手中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因此在这里他很自然的就带出了一个向神的祷告，他说，我的神啊，求你因这事纪念我，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和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。求神来纪念他，来帮助他，纪念他的本心是善的，在他的善意中他要顾到神的殿，因此也立下了一些必要的礼节。但是他也知道单单靠这些外面的东西或许也没有办法持续，因此他向神祷告，求神纪念他本来的善意。就好像今天在关怀事工上，我们也都会列出一些规则，因为要完全读懂一个人实在是不容易，为了要维持一定的公平并且不让教会的资源浪费，通常关怀事工也都会列出一些规则。但我们要知道规则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我们不能没有规则，但又不能死守规则。因此担任关怀事工的同工们就必须像尼希米一样，在神面前有很多的祷告，把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都带到神面前来为他祷告，并且求神纪念，能够妥善的使用教会的资源，能够真正帮助到人的需要，还不只是外面物质的帮助，更是借着物质的帮助来顾到他灵里面的需要，让每一个被他们服侍的人都能够在难处中重新得到信心，在圣灵的帮助下能够越过难处。当他们从难处经过的时候，也都能献上感恩的见证，去帮助那些与他一样落在难处中的圣徒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下一次聚会的时候都留点心，看看你周围的圣徒们有没有人落在难处之中，有没有人有特别的需要，你再把这些事情在祷告中带到神面前，看神有没有给你感动，让你也加入教会的关怀的事工。教会是神的家，教会中的圣徒都是神家中的儿女，儿女的需要自然应该在教会中得到供应。也求神赐下丰富的祝福，让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都能照着自己的恩赐尽功用，教会中满了彼此相爱的光景，让别人看的都能说神真在你们当中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